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今天我们又来介绍美剧，这次我们就是延续上一次《The Bear》第二季的 recap。很多观众最近才开始听我们的 podcast， 为什么我想要介绍这一剧呢？
我觉得是有史以来写餐厅还有写人最写实的一部片，可以说是美国2023年最夯的美剧
The Bear 大熊餐厅。基本上每一集差不多30分钟左右，大家如果没有听过或没有看过，在台湾讨论度我觉得没有非常高，所以我们特别想要介绍这一剧。我们的 The Bear 大熊餐厅的第一季的 recap 是在我们的第五、第六还有第九、第十集，把第一季的我们看到里面的一些剧情的人物的描写，还有最重要他的一些菜或者一些专有名词，我们更深入的讨论一下。大家有空可以先听一下，
跟着大叔看 The Bear 绝对没有错。在台湾他是在 Disney Plus 里面串流，你如果说要追剧追美剧，这一剧绝对值得。
好，那也就是前一两个礼拜吧，金球奖公布入围名单， The Bear 第二季总共入围了5项。有哪5项呢？第一个当然是最佳音乐跟喜剧类的影集，第二个就是男主角 Jeremy Allen White 也入围了最佳女主角，也 Rich 提名的最佳男配角，还有演他姐姐还是妹妹的 Sugar 也提名了最佳女配角。
金球奖会在1月7号颁发。2023年的艾美奖，通常艾美奖是在9月底颁发，但是因为今年有工会罢工的事件，所以他们一直延到明年1月16号才会颁发。但是不管怎么样，明年一月的上半月会有两个很大的电视奖项颁发，个人觉得 The Bear 都会是大赢家，尤其是 Jeremy Allen White， 他应该可以全包最佳男主角，其他就看其他的演员到底会得奖多少。
你刚刚说的艾美奖是他 The Bear 入围的第一季，应该是去年，结果因为演员的罢工，所以延迟到明年一月才开始举办。但是金球奖是入围的是第二季，
没错。
那所以下个月我们就知道 The Bear 我们推荐的这一出美剧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得名。
金球奖跟艾美奖颁奖的时候 The Bear 变成大赢家，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一季真的还不错，第一季第二季我都看过了，因为你跟着大叔走。
而且明年也要播第三季，所以现在追还不晚。如果最近大家年底或是在过年前有空的话，记得把它存起来，你的播放清单里面有空可以看一下，我真的觉得还不错。
第二季总共有10集，第一季有8集，第二季的10集呢会用4集 podcast 的方式跟大家做 summary， 因为毕竟每一集只有差不多30分钟，一集 podcast recap 一集我觉得可能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们会集中把一些精华一次讲痛快。
好，那我们大熊餐厅 The Bear 第二季，我们把前面3集是我们算是第二季的第一小集，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有哪些东西你可能看过很容易就过了，然后又很想要了解，可是你知道自己找资料很麻烦。没关系，大叔跟我来告诉你一下。
第二季的1到3集最重要就是讲你开一家餐厅很烧钱很麻烦。开心餐厅在这个大熊餐厅里面，他们说会烧掉80万美金。当你在开心餐厅的时候，原来员工你要怎么办？我跟你讲，他们的新员工很幸福，他们可以领薪进修这3个月，
因为他们要开星级餐厅啊，不好好培养，这样80万还跟他们的 Uncle Jimmy 借钱，到时候如果还不了的话，这个整个土地 整个餐厅都是要给别人的，
没有错，
那要赶快一搏一下。
开心餐厅当然要开发新菜单，我们来看 The Bear 他们怎么设计他的新菜单。
你可以讲设计新菜单之前，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觉得第二季开头跟第一季的开头整个就是超不一样。
什么就是钱很多多很多的意思吗？
没有，
制作成本多了很多。
第一季的话开头都是一种很紧张，那他的那个节奏都很快，是看起来是有稍微有点压力的。第二季比较有一个soft rock 或是一些抒情歌，然后当开头，然后看整个芝加哥步调的呈现也是稍微轻松很愉悦的，感觉好像就是要一个新的开始，
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了。另外如果说你要开发新菜单，你是不是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这一集的 Cindy 他是大胃王，也是时间管理大师，在一个下午尝遍全芝加哥各大餐厅。最后这种好剧当然要有一点点感情纠纷，卡米碰到旧情人，然后故意给他假的电话吗？为什么？这一集我们会全部跟你讲清楚。
刚才第一集我如同我刚刚讲一下，就是好像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没有人去过芝加哥的人也大概了解好像芝加哥的 Chicago City 是长得什么样的样子，靠湖，很多高楼大厦，我不知道他们的地铁应该叫什么 Skytrain Metro 还是什么样，反正就是大众捷运是在路的上面的，
就好像我们的那个木栅线一样，
造了很多餐厅，河口上面的一些可能游乐园啊之类，让大家有对芝加哥好像有点了解。
大雄餐厅里面芝加哥绝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配角。他们在开新餐厅之前要怎么样？当然是要把旧的东西全部拆掉。有一幕他们就是把墙上的一些名人照片全部拿下来，我有注意到里面其中有一张就是 Anthony Bourdain 波登厨师的照片。
你的最爱。
我的最爱。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懂大雄餐厅的 TA， 他们的目标观众，一些热爱烹饪又觉得自己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我说男生吧，但是我想女生也很多很喜欢这个影集，波登当作他们的一个象征是十分的对的。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上面没有 Gordon Ramsay 跟 Jamie Oliver 吗？
毕竟他是一个牛肉三明治，对不对？他会找一个就是比较
street food 的，
对，然后没错没错，吃遍全世界小吃的一个旅行家跟美食家
的代表，
伯登。哦，开餐厅需要什么？
需要钱呐、
啊，需要钱，
没错。
很好笑，就是刚开始他们不是在餐厅开会嘛，然后卡米说：“我们其实你看设备堪用就好，我们需要添设备的钱是零。”他刚开始是不是就这样讲、嗯？但是当他们开始一项一项去细问的时候，发现你一个油炸机可能要1500块美金，
啊、不
全部加起来，发现
还有空调，
感觉上没有要干嘛的一个小整修，其实是要花大钱。这一点做过整修，不管是自己家里还是商业空间还是餐厅，一定深有同感，
没错。所以在里面他们把这一季的大主轴就给大家一个大难题，开新餐厅要钱，很多设备也需要钱，在里面一二三集慢慢也发现，当餐厅整个开始设备都移除掉要准备要装潢的时候，发现哇，又有霉菌，墙这也不行了，马桶又坏了，我们的锅子也好像也都不能用了，好像所有东西都要换新的一样，不只是设备不要添旧，就是不只是好像留下几项堪用的东西，好像全部东西都不能用了。
没错，所以钱都是钱，要需要多少钱呢？大家可能第一季有看过，会记得最后一集他们不是在罐头番茄里面发现了一大堆现金吗？
番茄罐头里面他哥哥那个
Michael，
对 Michael 把他留下来钱给他们的，
然后这些钱总共网上的观众那个算了一下差不多有30万美金。嗯哼，30万美金够了吧？
30万美金对台湾绝对够，可是对美国我不认为，现在物价很贵的。
没错，所以他们自己算一算呢，觉得30万之外，他们还需要差不多50万美金，所以总共需要80万美金来开这一家新餐厅。
而且你要知道，他们这个算法是不含房租哦，
因为房子是他们的，
房子是他们的哦。
对，
所以光譬如说你整个换新设备，要买装潢、买桌子，还要给员工薪水，在这个期间，
是
他还要害了新的员工，所以80万真的不得了。如果你要加上房租，那更可怕嘞，要不100万。
在台湾，如果你开一个新餐厅，然后你签一个新租约的话，如果说你运气好，房东可能会愿意给你2个月的装修期，
1到2个月不等，
这样已经是很佛心了、啊、一些房东他根本就说干我屁事，你要租不租随便你， 两个月没有，但是两个月真的你觉得足够时间开一家新餐厅吗？
台湾这装潢是不太可能，现在又缺工，台湾也蛮缺的，所以都要等待。觉得好像可以一两个月就可以完工，但通常有做过设计装潢的朋友们就知道，通常都会延迟交屋，不太可能会准时交的。
反正你原来预期会多久，你给他 double 加倍，就应该就是差不多了。然后预算也要加个差不多50%。
对，没错。所以这个80万真的是没有含房租的，
然后是差不多而已。对，常常我记得之前有人在说，你要在纽约开一家新餐厅的话，可能就是基本上是100万起跳，100万美金起跳，台币3000多万。芝加哥即使便宜了一些，你加了房租也差不多，我觉得90万美金差不多跑不掉。所以这些钱要从哪里来？他们已经有这个30万，但是问题是，记不记得他们还欠 Uncle Jimmy？
对啊，
30万，
没错，
这个30万其实就是Michael 跟 Uncle Jimmy 借的钱。这里我们要稍微转弯一下，如果说有听过大叔的 podcast 应该记得我对上一集的结局有一点点不解， Michael 为什么要跟 Uncle Jimmy 借钱然后又放在罐头里面？这一集有了一些小答案。有一幕他们去找 Uncle Jimmy， Uncle Jimmy 就问了 Carmy， 他说哦，你们找到这个钱了， Michael 应该没有那么笨到存到银行吧？为什么不存到银行？
因为会有一些税负的问题，或者说他欠钱或什么之类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钱不是干净的钱哦。
哎，可是他跟 Uncle Jimmy 借的啊。
网上后来有讲，基本上这个钱根本不是借钱，这个是 Michael 帮 Uncle Jimmy 洗钱哦，洗钱就一次一次的从这罐头里面帮他洗钱，中间他可能会有比如说一个佣金什么之类的，但是绝对不是 Michael 向 Uncle Jimmy 借了这30万，而是 Michael 帮 Uncle Jimmy 洗钱，然后这个洗的钱全部进了番茄罐头，然后他自杀了，又没有跟 Uncle Jimmy 讲说这个钱到哪去了，所以 Uncle Jimmy 说我的30万不见了，所以他就跑来跟 Carmy 说 Michael 跟他借了钱，基本上故事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网上一般网友们对这个钱的来源的
解读。
好，这个第一集也感觉好像每一个这个主要的演员，譬如说 Rich 有一些中年危机，
对，
因为他本来第一季就是一个大家看起来就觉得他很烦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这一集一开始不要说工作好，他自己也感觉到他自己的生活上也很混乱，他离婚了嘛，
是，
然后还要付赡养费，然后又发生一些中年危机，所谓中年危机，他觉得他40多岁了，好像也一事无成，然后在这个准备要开新餐厅，他好像没办法给有什么贡献。
Sydney Carmy 都对烹饪有热情， Tina Ibrahim 有机会去做进修，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热情。但是 Richie 呢？
没有。 Richie 就是这次也有入围最佳男配角。
没有错，他在艾美也是有入围最佳男配角，
不知道会不会得奖。
你觉得他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吗？
当然不是咯。
然后他最近他说他看了很多书，然后其中一本是台湾人很热爱的村上春树，
就是 Rich 读了一本村上春树在2013年，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讲，没有色彩的多妻作和他的寻礼之年吗？他竟然会读村上春树的书，真的超不适合 Rich。
这本书就讲一个人，他没有技能，他只能看火车，他只会看火车，然后一起长大的朋友后来都很有成就，但是后来朋友就把他甩掉了，因为他人生没有目标。他自己45岁了，做了东西做了这么久，但是他自己不觉得自己有一个人生目标。
所以大家有兴趣看一下2013年这本村上春树的书吗？我可以再说一下他的书名，那个中译是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寻礼之年。如果你发觉你好像也有一点中年危机的话，要不要找来看看？但越看会不会 越伤心啊？我在想，
首先我必须说，现在人都活得很久，同时工作的安全性又越来越低，你可能在一生当中都要换好几次跑道，可能有第二春、第三春、第四个跑道。我30几岁从银行离开，开了餐厅，这几年又开始做 YouTube Podcast， 其实已经换了很多轨道了。这个会是很多人的常态。我也曾经怀疑我的人生目标在哪里啊，我对什么有热情啊。中年危机我甚至会说每一个人都有，我最常听到就是说我不想或是厌倦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不知道我除了这个还能做其他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直困在他们目前的轨道上面。
所以这也是就是点出了 Richie 他心中目前的状况了。
对，那Richie 在第一季很多人说他有点讨人厌，但是第二季大家对他越来越同情，因为我想看剧很多人 的观众也对他的处境深有同感，
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看他怎么样发展一下。这一季的第一集，第一集叫 Beef 嘛，就准备他开这个餐厅。
是
有一个刚好话题，我觉得蛮相关的。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的原始的 YouTube 频道是徐大叔和杰若明，主要是以做菜为主的频道，尤其是肉类。大家有兴趣做肉类的话，欢迎追踪一下我们 YouTube 频道徐大叔和杰若明，在我们的资讯栏上面都有连结，可以看一下。好，重点就是讲锅子。记得我们之前有拍一部 YouTube 影片，就是有关于不锈钢锅达到物理性不粘，如何有些人会粘锅，有些人不会，为什么，做一下了实验。
对，
这影片的连结我们也会放在叙述栏，
请大家多多支持。
但好像我们没有讲过不锈钢锅怎么清洁呢？这里面影片第一集就是心里不是有跟 Tina 说去找有一个清洁剂叫 Barkeeper's Friendly
Friends， Barkeeper's Friends，
Barkeeper Friends
就是酒保的好朋友，
酒保
的好帮手。
你用过吗？
我没有用过。
本来 Tina 不太相信啊，什么好像有什么神奇的东西。结果他用完就知道说，哇 ，chemistry 就是一些化学作用，把它清得好干净哦，
就跟新的一样。Barkeeper's Friend 的确是在美国大家用来清洁不锈钢，任何的不锈钢很好用的。它甚至大家 recommend 它来清洁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Apple Watch 的不锈钢版本。
哦，真的吗？
对，因为它可以把它上面的刮纹全部都清得很十分十分的干净。
哎，你的手表是不锈钢版本吗？
我不是，我的是 Titanium。Hello，
好，那我的也不是。好，那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拍一支 YouTube 影片来比较一下 Barkeeper Friends 跟你现在常用的英国结，来做一下如何清不锈钢，哪一个最有效？如果有兴趣的观众，
我觉得可以，
可以留言，
我觉得
我们一下说你很想要看一下，你想看这种影片，就是比较性的影片，实测的影片。
锅子，我跟你讲。专业厨房他们就是喜欢用不锈钢锅。 Cindy 讲锅子的时候，他有讲过说真正好的锅子它是不锈钢，它是好几层的不锈钢，然后中间会夹着铝芯。
我有看到。
为什么？因为铝的导热是除了铜以外是最好，那铜太贵，所以大家就用铝。铝又有一些小小的缺点，清洁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又容易会就是渗入到食物，所以最高级的专业厨房他们都会用不锈钢，然后中心夹铝来当做他们的厨具，这个是很贵的。大叔最喜欢用的不锈钢就是一个 brand 叫做 All Clad，就是里面有夹铝。
你之前就常说你喜欢里面有夹铝的不锈钢锅。
对，
如果一般只说不锈钢锅，可能那种很轻的里面都很薄的或很轻的里面都没有夹铝，就是不锈钢而已。
大部分的不锈钢锅的话，它就是不锈钢，然后底部会有一个圆圈，厚的圆圈。圆盘是用铝的，就是让它导热。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它旁边的那个四周的墙壁就没有铝，外面很容易烧焦，因为不锈钢的导热能力不是那么的好。做一个锅子，你在下面等于是粘上一个铝的圆盘，当然比把铝夹在两层不锈钢中间来的容易多了，也便宜了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不锈钢比较便宜的，顶多就是下面给你一层铝，但是中间要夹层的那个技术跟成本就高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有跟我一样，以前在用不锈钢的小汤锅来煮面啊，煮些汤的时候，常常四周都会有些烧焦，这就是旁边没有夹铝的原因了。
大家不喜欢用不锈钢，除了比起有涂层的东西容易粘以外，就是清洁不容易。 Barkeeper's Friends 还是英国结，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我们要来 PK 一下，容易清理，你就会比较愿意入手不锈钢锅。
好，马上就买一下来拍这影片，如何清洁不锈钢锅。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集，The Bear 第二集。第一集就是大概有一个每一个人的方向在，然后大概大家为了要新餐厅要准备开始努力，但是细节还没在。第二集就开始了，第二集譬如说他们要准备一些 testing menu，他们要送 Tina 跟 Ibra 到这个芝加哥可能某一个厨艺学校吧去进修，他们都会，只是想要再让他们更上一层。 Cindy 跟 Carmi 就说他想要他们的餐厅可以变为一星，要变成一个星
级。 Cindy 说要， Carmi 就是说不要，
因为 Carmi 之前拿过 retain 三星过，他已经知道那种压力。可是在有些厨师我还没拿到，我当然会想要。所以这个有时候大家就说，讲你一个得奖的啊，我当然知道那个很艰辛， 要维持在那是一种压力，但有多少人是还没有得到他想要 拿到那个星星，就代表对自己的一种肯定，我拿到了我再说我不要没有关系，
这个是永远的矛盾，永远的矛盾。
所以呢，既然这样子，他们就要把整个 menu 跟以前只做 big sandwich 要更提升一点，然后也要把自己的厨师的厨艺要是更进步，因为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你随随便便就可以。
没有错，我们先拆开讲。第一个，我们先讲 Tina 跟 Ibrahim 去厨艺学校。哎，我觉得这个餐厅是十分佛系的，因为他们是领薪去学厨艺，这表示说，然后这厨艺学校也不便宜，我有查了一下，它这个叫做 Kendall College Chicago， 它是美国前五名的厨艺学校，
真的，
然后全世界前二十五名，它有一个四年的那个制度。Tina 跟 Ibrahim 应该只去三个月，但是它有四年的话，学费是$90,000，然后一年半的 Associate Degree 也要$53,000。即使你去三个月的话，$10,000什么的跑不掉，这个还要再加上说他们的薪水。
对啊，那你刚刚说一年半也要$50,000，我想说哇，快跟一般的那些私立大学学费快差不多了。
真的就是差不多
啊，对啊，
真的就是差不多啊，
很可怕哦。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看剧啦，我不太确定说有多少实际上，因为这个是十分不符合成本的，老实讲。但是我们觉得对，这个是好事，好事。
Yeah, OK，
听起来就是很兴奋，他就一直去做。但是 Ibrahim 他比较紧张，比较没有信心，他切菜什么的话都觉得他自己的动作太慢，
因为他觉得他年纪大了。我觉得这
他觉得他年纪大了，
然后在里面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其他很多学生都是一些可能刚毕业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
对，这里大叔深有同感啊，
因为你曾经也是这样过。
没错，我在第二次去南法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几岁了。
然后你的同事、学员都是
不到二十岁的小朋友，
差一倍。
你知道？大叔的绰号大叔是什么时候来的吗？就是那个时候来的，很多的同学都是从大陆来的，然后他们看了我一眼就说，大叔大叔大叔，你是台湾来的大叔，我能怎么办？我就说好吧，我就是大叔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大叔了。
哦、oh, OK， 可是你们有很多当地的法国人去念那个厨艺学校啊？
当地法国人不会去念我去的学校，因为第一个他们是用英文教、
oh,
他们专门给 外国人的。我去的那个学校叫 Gastronomicum， 这个厨艺学校半天教法文，半天教厨艺，就是为了要让外国人在他们毕业之后呢，也能够到法国的厨房实习。老实讲，那个时候 我自己超有压力的。那时候已经开餐厅了，然后不是完全不会厨艺的人，如果我做的不够好或者做的不够快，我都觉得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
那时候老师有对你另眼相看吗？还是说就一般？反正你也是学生之一，可能你比老师还要老嘞。
我绝对是比老师还要老，他并没有对我另眼相看，反而是我那个时候法文学的还不错，老师觉得我的法文还蛮有天分，但现在已经忘光光了。
好，你可以再去学个半年好了。
是，
好，那最主要第二集还是讲他们在尝试的 testing menu Sydney 跟 Carmi。
对，
然后虽然他们尝试不成功，但是里面也有几个字大叔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看到些什么？
老实讲这三集他没有讲太多是做菜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小字典可以看。他们的菜单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他说 chaos menu but thoughtful， 混乱菜单但是精心设计的。所谓是什么？就是混搭啦，因为现在已经不流行说什么 fusion 这一个字了，所以他们就说什么 chaos menu。 一个是 veal chop demi glace 小牛排多米酱汁
demi glace，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频道来看一下怎么做。大叔对多蜜酱汁 Demi Glace 很有研究，他还想再拍一下多蜜酱汁。
多蜜酱汁真的就是法餐的经典。 Veal Chop 是意大利菜很常见的一个主菜，然后 Demi Glace 又是法菜。另外一个他们讲到湿鱼生鱼片 Hamachi Crudo，生鱼片是日式，
对，
但是 crudo 这个字是意大利文，所以也是有混搭的意思。另外他们讲了一个 Sardine Piri Piri，记不记得 Piri Piri？ 我们之前看一个影集叫做……
好熟哦，沙丁，我知道葡萄牙文的那些鱼吗？
对，
沙丁鱼。
Piri Piri 是一种那个辣酱，是一种葡萄牙菜的辣酱，但是这个辣椒其实是源自非洲哦，所以跟 Sydney 也是有点点相呼应。
那葡萄牙很近非洲的嘛，因为最下面那个地方
也是因为在十五世纪他们在四处航行的时候有去非洲，然后找到了这一个香料。
然后里面还有讲那个 cherry vinegar，
cherry vinegar
樱桃醋酱，
樱桃醋。对，
我想在台湾你可能也在一些超市可能也可以看得到。
大叔之前的樱桃鸭就是搭配新鲜的樱桃浓缩醋酱，
自己做新鲜樱桃醋酱，
当然是自己做。
来，也可以看一下我们 YouTube 的频道樱桃鸭，我们都有教过大家怎么做。
这一集的名字叫做 Pasta，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他们都有暗示或带过一些做意大利面的事情。Carmi 他的桌子上面不是有一个一团那个面粉，然后中间放一个蛋嘛，他就是要在做意大利面手工面的面团。
意大利面很注重蛋黄这个东西。
对。然后一定要手工，
因为蛋黄胶比较多嘛，所以意大利面也会比较偏黄色。
没错，没错。最后他有讲一道比较复杂的菜，就是 beef consomme frozen Concord grape 跟 smoked bone marrow。牛肉清汤冷冻 Concord 葡萄，还有烟熏骨髓。
对啊，烟熏骨髓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哎，我觉得台湾对于骨髓接受度也蛮高的。对啊。
Concord grape 它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葡萄，然后它长得有点像巨峰葡萄，但是颜色更深。 Beef consomme， consomme 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牛肉清高汤，但是它的做工十分的复杂。高汤之后呢，它用蛋白把杂质过滤，然后还要再经过细纱布再把它那个杂质更挤出来，所以说你看 consomme 的话是绝对看不到任何杂杂的。
我必须说 consomme 这一道清汤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没办法了解或懂，就是 get it，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给我一碗清汤？大叔以前在开餐厅的时候，有时候的例汤就是什么法式的清汤，那你们都是熬了很久，然后再把这些杂质弄掉，可是呈现出来
就是一个清汤，一个高汤而已，
就是跟水一样的清汤，为什么呢？大家为什么会比较容易能够理解或了解？因为我觉得常常可能大家在看这个清汤，好像就是一般的面汤或是那个关东煮汤，因为它比较清嘛。那你一定要喝起来，你可能味道才会比较浓郁。但大家在视觉上对于清汤的感觉就没有了，就是你在视觉上第一眼你看起来就觉得哦。
不就酱吗？
给我一个自助餐的汤吗？对，但康成美这个是要非常费工。
他们在想菜单，他们后来就跑到 Carmi 家去试菜。这一段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我自己看的好像有点像 Jamie Oliver 上身。
为什么？
有点出戏、怎么可以这样子演？哎、欸，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欸，哎，怎么可能说你做一道菜，然后试味道说啊过咸，咸的太可怕，或过酸？你不知道你做菜都是要边做边试味道吗？怎么可能到了最后你在尝一口的时候才发现调味不对？我觉得这个十分十分的不合理，
因为他们一直讲话。
好了，这个毕竟就是戏剧了。
对，
我也不要像 Jamie Oliver 一样，因为他们的切工不好，就那里吐槽人家。
对啊，这个里面有看到他们的切工，不知道 Jamie Oliver 有没有看到，还是只看第一集前两集就没有了？为什么会讲呢？请看我们前两集的这个杂新闻，有讲 Jamie Oliver 他看不下去的贝尔大熊餐厅的原因了。
Richie 继续在寻找他的人生方向、他这一集是怎么寻找？他就发现说，这个整修很多东西我来搞就好了，我只要看 YouTube 影片我就可以 DIY、他看了 YouTube 影片就觉得他可以漆油漆，然后最糟糕就是你刚刚讲那个霉菌的事情、死鸭子嘴硬。但后来是 Marcus 去告发他，最后他们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找了专家。你装修的话你就找专家就好，你不要自己什么都想自己来、你这样做的是不好的。
美国人很多都想要自己来，说实在啊，美国很多家庭的东西因为人力太贵，人工太贵，他们也是大家看看 YouTube 影片或什么之类。但霉菌这种东西我当然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可能很难自己去处理。一些小零件小东西当然自己来我觉得可以了，但霉菌那个我觉得工程好像有点大，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霉菌长到哪里去了。
哎、你是要开一个星级餐厅，不是你家地下室好不好？油漆这种东西你还是交给专业吧。
好，那第二节最后当然就铺了一条线，就好像卡米看到了以前的不知道是小学还是国中同学，然后相认了。那之后会有什么发展？我想之后应该会有一些约会啊，或者一些感情的纠葛之类的。We'll see。
这里面他最后不是有给他那个他的电话吗？一些观众竟然连接了第二集在刚开始的时候 Carmi 有给厂商电话，
对，
然后最后两码他那个时候讲的是0901。
你看这么清楚。
不是我看的啦，我是网上别人看的、你有没有注意到 Carmi 在跟 Claire 讲他电话的时候，他最后四个字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当时我还想说他为什么迟疑一下，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他最后给他讲的号码是0902、就讲错了。
嗯哼，刻意
故意讲错，他为什么要故意讲错？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季的第三集。第三集我觉得一样是想要把餐厅厨师的这些 skill 更加加强，那最重要就是送 Marcus 到哥本哈根去学甜点。我相信之后一定会想说为什么要送到哥本哈根，因为好像你觉得想送一个人去哪里就去哪里，然后那个餐厅也会接受你，哪这么容易啊？
为什么哥本哈根呢？我想大家应该会可以猜到。那他是用怎么送他去哥本哈根，你记得吗？
因为 Cindy 问他有没有 miles 有没有 mileage 嘛，就是有一些航空公司的
里程，
对啊，里程可以用啊，就可能换一张免费机票吧，这现在是也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嘛。
是，
那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里程能够换就赶快换，因为里程有时候这几年感觉起来是会贬值的。
对，这也是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事情。
是，当然这一集最主要就是他们本来在家里面要试一下新菜单，想一些 idea， 但做的没有很成功，所以就是要向外去发展，去看看别人在干什么，别人在做什么。有时候你需要寻找一些外面刺激，然后再内化一下，想想看别人到底现在在流行什么，现在人都喜欢吃什么，再可以激发出你自己想要或新的菜单。
不能够闭门造车。
有时候闭门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就你可能觉得别人会喜欢，好像这样做应该会不错，但有时候通常会跟事实相反的，因为你想象的跟实际上通常不可能都一样嘛。
Carmi 跟 Cindy 说，哦，一小时后我们在 Casama 见。Casama 我要去查了一下，原来它是一个芝加哥最近爆红的餐厅，一家现代菲律宾的餐厅。
哇，好酷哦，有菲律宾餐厅。我讲菲律宾餐厅，我都不知道菲律宾餐厅的食物的特色，就是我现在没有感觉，我很想尝试一下。
它是全世界第一家米其林的菲律宾餐厅。
米其林哦，
因为米其林 Guide 现在没有在菲律宾发行。
米其林推荐还是米其林 Star？
米其林星级哦，星级。
OK， 星级餐
厅。然后你看，它不是那种 fancy fine dining 的地方，
像卡费，比较像卡费，
所以十分的不简单。简单，
所以这家餐厅叫 Casama。
Casama， K-A-S-A-M-A。
有住到芝加哥朋友，或是有要去芝加哥旅游的朋友，去帮我们尝试看看吧。这家第一家米其林星级菲律宾餐厅，
它是要排队的餐厅。然后他要去两家他之前待过的餐厅 ，Avec 三星餐厅，还有 Verdano 一星餐厅。两个餐厅跟他们的主厨对话，这两个餐厅真正现实生活的主厨来当配角
哦，所以这很，我觉得还不错啊。他们其实他们也很不错啊。
Avec 的主厨，三星主厨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现在好员工不好找。第二个，你们要三个月开幕，太赶了，是不可能的任务。Verdano 的黑人女主厨，第一个问他就说，你有没有股份？
对啊，
你有没有股份？因为黑人的女主厨之前吃过亏，他跟人家开餐厅，他没有股份，后来被一脚踢走。
没错，然后最主要是大家都问你有没有好的 partner， 当然心里的 partner 就是 Carmi。
对，
所以大家都会要询问他，因为你又不是自己做生意嘛，你要好 partner。另外 partner 刚开始讲的合作都很好，那之后会不会这样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后你这个 partner 是不是靠得住？记不记得本来是两个人要一起去探索芝加哥，但是 Carmi 好像放了 Cindy 鸽子。
对，因为他可能要跟之前的女性友人可能要见面之类的，
所以还没有演到。
对，还没有演到，
要帮他搬家。 对，有点扯，这个会不会让 Carmi 跟 Cindy 之间的关系产生一些不愉快？
对啊，所以要让这些餐厅的 business 要好 partner， 还要其中有一家餐厅的应该是前台主管嘛，跟他说这些要非常好的这个 hospitality 跟 service 是 overwhelming， 不是好，还要让大家感觉到超好，
超
级让你感受很值得的，就是服务这一块。
没有错，另外他就去了很多家其他的餐厅 ，Publican Quality Meats 这个肉铺，到一个大叔自己很想看，那是四块的那个，
对，他那个
四分之一大的牛，
那我想说四分
整块，
四分之一块是半只牛啊。
四分之一，因为牛都是对切，
对，
再切成前跟后两段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四分之一牛，
你有机会去看一下，然后去分切那四分之一牛，就是说啊，这是牛小排，这是哪一个部位，这是哪一个？那我觉得应该蛮酷的。
我真的很想，但是冰箱装不下。
没有，你去别人家来实习一下，去肉铺实习。哇，
好吧，看哪些人愿意借我他的厨房，然后 sponsor 大师会十分的感动。他还去了几家叫做 Margie's Candies 跟 Pizza Lobo。简单讲啦，他就是一个下午好像吃的，我看有七八餐吧。
对，好像一直到晚上，他最后还有吃
一直吃一直吃，
最后还有吃甜点呢。
对，最后还有吃甜点。好，第三集的 title 就是甜点 Sunday。
对，
网上人就在吐槽说， 公司付钱吗？他一个下午吃了多少餐，花了多少钱？他是大胃王吗？然后还是时间管理大师，一个下午可以走遍整个芝加哥的名餐厅跟名点，也是太厉害了。
好像是 Carmi 有说，好像他们公司会付钱啊，对啊，否则这样花也很可怕。
对，这里我觉得也是看看就好了，你不要太认真，想说哦，他真的一个下午吃了这么多东西。嗯哼，
那这一集也感觉到 Tina 好像在继续厨艺学校，然后很认真学习，感觉他也蛮喜欢的，
十分喜欢。
但是另外一个员工 Ibra 好像不是很想来上课，那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他会不会再继续在餐厅呢？ We'll see。
最后一幕我其实深有同感， Tina 跟其他学生清理在刷厨房，他会说哎，你不是学生吗？那厨房不是有其他人刷？不是，真正的厨艺学校他要你就是有一种真正经历当厨师的感觉，厨房每个地方从拖地到 counter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做。
第一季你也看到 Carmi 自己在用柜子在地上刷地吗？
对，
没错，所以这是所有厨艺学校我想应该会练习，都从最基本的工作。如果你在厨艺学校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好的餐厅，我相信你应该做一些是不是削马铃薯或切菜或是最 groundwork 最基本的工作，
的
还有打扫都是你最新的人去做吧，这是一定的。
刚开始的时候 Ibrahim 问 Sydney 为什么他要送他们去厨艺学校，他就说不是因为你会不会煮菜，而是 repetition， 就是你要重复练习重复练习重复练习煮菜煮得好，不是说你可以做出一道菜。你要当一个好的厨师，你需要有所谓的 muscle memory， 就是你肌肉的记忆，一些东西你不用想，你的手就自然去做了，自然的切菜，自然的弄东西，这样子才会快精准。所以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反复练习，
不断的训练是很重要
的，不断的训练是十分的重要的。
想想看，一些真正餐厅的这些员工也是不简单，尤其这些厨师，他们要在不断的练习当中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在高压之下，让每一道菜几乎都要做得很精准，都是一样的味道。
抗压力十分的重要。 Ibrahim 是不是抗压力不够我不知道。 Tina 她在清洁的时候，她看了左边的琉璃台然后是空的，是不是 Ibrahim 已经落跑了？
没有来上课、啊、
没有来上课已经落跑了。
所以这里面也感觉到，譬如说在餐厅这个行业，你看到 Marcus 跟 Sydney 都属于比较年轻的，他是很有冲劲的，要给我新的。那稍微年纪大一点 Tina 跟 Ibrahim两个也是不同的状况。 Tina 看起来是蛮开心的嘛，
是
因为他觉得他有机会去学习。但 Ibrahim 好像我觉得他年纪可能稍微更大，更大的年纪要去学校学习然后再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不是你真心从内心出发的，好像被老板这样做，有时候可能自己会想一下说我适不适合这个行业，
会有相当的压力。
当然我觉得这边也可以说一下，因为 Tina 这几集里面也说了 Sydney 会请他当副主厨，
对
Sous Chef， 但我觉得对 Tina 是也是一种肯定，
十分大的肯定，
所以他更要多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是，那一幕其实让我很感动， Tina 听到之后呢，他就眼眶有点点烧红掉，然后他就是抱了 Sydney 一下。那一幕我觉得拍得十分好，
因为他没有想到嘛，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是还是要会找别人，那他有这个年纪，他又没有其他餐厅的经验，所谓其他餐厅是感觉起来没有其他好的餐厅，
是
星级餐厅的经验，他没有这方面训练，所以当他被送去训练，我觉得他有一种心，就是我要做更好。
厨房小技巧就是如何清洁不锈钢锅，我们有稍微讲了。那看戏学做菜这一集比较没有那么多，主要讲的是意大利面跟饺子要怎么自己做。第一个要加蛋，就是加很多的蛋黄，然后这个面团不能太干，不然的话它就会破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做菜的时候要边做边调味，然后边试味道，才不会像 Carmen 跟 Sydney 一样过咸或过酸。看这三集我觉得有一幕是这一季的重心， Carmi 问 Sydney， 你真的很想要那些狗屁星星吗？Sydney 说 yes。 Carmi 说 you have to care about every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你就得在乎所有的事比什么都还在乎。这什么意思？你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你要把全心全力都放在这个目标上面， more than anything， 你要把身旁所有其他的事情全部杂物全部东西全部都抛掉，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Claire 的出现会是我觉得这一季十分重要一点。 Carmi 能够爱情跟事业两得意吗？从第三集我觉得明显的看出来他可能不行。 Claire 要他去帮忙搬家，搬家然后他就可以放 Sydney 的鸽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好好的继续看下去的事情。
下一次我们就会把大熊餐厅的贝尔第二季的第四集第五集做一个 recap 再录成一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没有看过大熊餐厅的准备可以追一下，看完的贝尔或者还没看之前都可以再听我们一下 podcast， 把一些你可能听不懂的或是看不清楚的让我跟大叔来告诉你。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
拜拜。